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西南石油大学八旬退休医生、法轮功学员刘俊华遭网判；重庆市法轮功学员杨春荣、朱宗兰被非法判刑；辽宁沈阳法轮功学员金红狱中遭酷刑，家属维权申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西南石油大学八旬退休医生、法轮功学员刘俊华女士被南充市顺庆区公安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并被构陷至今已两年。刘俊华曾被非法开庭三次，于2023年3月17号被网判两年，并被勒索罚金3000元。目前刘俊华已上诉。刘俊华曾患胃下垂、低血糖、颈椎骨质增生等多种疾病，久治不愈。自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刘俊华身体恢复健康，无病一身轻，并努力按真善忍原则要求自己工作尽职尽责，得到各方好评。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刘俊华屡遭骚扰、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和监视等迫害。2021年3月11号上午，刘俊华被人构陷，被南充顺庆区国保大队派出所警察协同西南石油大学政保科人员绑架，家中法轮大法资料和电脑等私人物品被抄走。之后，刘俊华被绑架到西河路派出所非法审问，并被强行处以取保候审。晚上12点多，刘俊华回到家中。同年4月23号，将军路派出所警察和刘俊华单位人员上门骚扰，强迫刘俊华在承诺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文件上签字，遭到刘俊华拒绝。刘俊华在2021年多次遭到上门和电话骚扰。刘俊华后被南充顺庆区检察院构陷到南充市顺庆区法院，于2022年4月19号下午被非法开庭。法庭以疫情为借口，拒绝辩护律师到庭辩护，改为远程辩护。辩护律师为刘俊华做了无罪辩护。当天，法院不允许一般民众和法轮功学员进入法院旁听，到场人员都由法院指定。非法庭审进行了3小时后，刘俊华回到家中。顺庆区法院分别在2023年2月15号和3月17号下午第二次和第三次非法庭审刘俊华。第三次开庭后，法官李波当即非法宣判刘俊华有期徒刑两年，并勒索刘俊华3000元。刘俊华当场被警察强行戴上手铐，劫持到南充市看守所非法关押。目前刘俊华已提出上诉。据明慧网报道，重庆市巴南区法轮功学员杨春荣、朱宗兰于2021年4月22号在家中阅读法轮功书籍时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2022年10月24号，杨春荣、朱宗兰被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日被非法判刑。据悉，杨春荣和朱宗兰分别被网判6年9个月和4年。杨春荣于2018年了解法轮功真相后，开始修炼法轮功，并努力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修心向善。杨春荣自20多岁就罹患头痛、颈椎病、肩周炎、妇科病等多种疾病，通过吃保养品和理疗手法都没能痊愈。通过修炼法轮功，杨春荣久治不愈的疾病很快痊愈，身体无病一身轻。2021年4月22号，杨春荣和朱宗兰、朱美英、叶文秀等法轮功学员在家中一起阅读法轮功著作时被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后来，杨春荣、朱宗兰等四人被非法关押在巴南区看守所，叶文秀被放回家中后又被绑架，并被劫持到重庆市女子监狱中非法关押。2022年10月24号下午，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杨春荣进行远程非法庭审。 公诉人罔顾事实，甚至通过诱骗威胁年幼孩子来构陷杨春荣，最终枉判杨春荣6年9个月。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现年56岁的法轮功学员金红女士，因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发放真相台历，于2019年12月4号被沈阳市铁西区国保警察绑架构陷。2020年9月，金红被铁西区法院枉判4年。2021年3月18号被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金红在狱中因不放弃信仰真善忍，遭到狱警怂恿犯人野蛮殴打、酷刑虐待及各种非人折磨，造成身体伤残，走路一瘸一拐。2023年2月，狱方还突然剥夺家属会见金红的权利，到金红结束冤狱还有9个多月，亲友都很为金红的生命安危担忧，目前家属已经开始申诉维权。2021年7月7号，有知情人士告诉明慧网说，金红正在监狱遭受酷刑折磨。当时金红已经被摧残10多天，并请求明慧网联络金红家属去要人。家属于13天后，7月20号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要求会见金红，被狱方告知因金红不放弃修炼法轮功，不允许家属会见。同年8月，又有知情人士详细揭露，狱警指使犯人在狱中残酷折磨金红，手段极其残忍。据悉，犯人把金红赤身绑在监狱床铺上铺的床栏杆上吊起来，并把金红两腿分开固定，头上套上塑料袋，用装满水的塑料瓶子猛打金红头部，导致金红几乎窒息昏迷，还殴打金红全身至肿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纽约州民众感谢真善忍美展支持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3月28号至31号，法轮功学员在纽约州政府立法办公大楼举办真善忍美展，观展的民众被艺术家画笔下展示的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真善忍的信息所触动。纽约州立法办公大楼位于纽约州首府奥本尼，有200多位纽约州议员及州参议员在这里办公。展览画作的门厅是议员出入必经之地，一些议员经过时亲切问候法轮功学员们，并与学员们合影。民众在赞叹艺术作品深刻内涵的同时，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毁尸灭迹的罪行表示强烈谴责，纷纷在反迫害签名表上签名支持。纽约中城选区议员艾琳·君特对现场的法轮功学员说，他长久以来一直支持法轮功，中城近几年增加了许多法轮功学员，他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为纽约中城带来勃勃生机和为小区所做的一切。参议员马里奥·马特拉在反迫害签名表上签名，并观看现场播放的法轮大法师傅交工录像。马特拉表示自己很需要静心打坐，并向学员表示自己想要学练法轮功。画展的第四天，一位在立法办公大楼工作的女士过来告诉法轮功学员，说她通过画展了解了法轮功，并上网购买了相关书籍。前一天自己还尝试在家学练法轮功功法，全身感到非常舒服。 这位女士特意来感谢法轮功学员举办了真善忍美展，还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改变了我的生活。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117万。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8号。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来临，伴随着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的发表，法证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正法弟子完成使命的时间倒数计时。在此，明慧编辑部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以及音乐、绘画、诗歌、书法等与大法修炼直接相关的文化类作品，帮助社会各界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认识中西方修炼文化为今天所做的铺垫。一方面，世人经历了3年新冠疫情大流行，生命损失惨重；另一方面，一些大法学员原来有多种病痛顽症，修炼后神奇康复了，但可能一直没完全跳出大法能让人祛病健身、生活更幸福的心态。另一部分学员原来人生有各种不如意，修炼后快乐了，但无形中一直在索取，迟迟拿不出为法、为他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有更多复杂的情况，大法在造就人，也在熔炼人。可喜的是，很多学员遇到大法后打开了眼界，扩展了心胸，对人体、生命、宇宙的认识不断升华，以修得无私无我为目标，持之以恒，坚定地走在神的路上，为末节末世的人们播撒希望。修炼法轮大法是如何让我们脱胎换骨的呢？法轮大法真能让人返本归真，返回真我的本性，返回来时的家园吗？我们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又是如何体现的呢？请一起为世人讲述自己亲历和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让更多人受益，也为后世留下大法在世间的历史见证。欢迎所有大法弟子积极参与。来稿要求：一、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便于联系。二、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三、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明慧网征文。四、截止日期从即日开始，4月15号结束。五、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还可能被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选用。来稿一旦发表，版权视为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3年3月1号。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文章，被师父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体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日。我是在海外媒体工作的大法弟子，最近被师父发表的心经文有很多感触， 借此和同修分享一些体悟。新年之际，师尊发表了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当时读完后，在我个人有限的层次理解到，这是师父直接向常人讲法，对应到人世间，也预示着正法进入一个新的进程。有几次在媒体集体学法时，在小组学法时，我都提出大家是否能谈一谈对这篇新经文的体悟，但是发现大家似乎都谈不出什么体会，而我反观我自己，感觉也只是领略了其中很表面的意思，却不能真正在法上认识这篇经文背后的内涵。我想到，如果不能很好的理解法，又怎么能跟上正法进程呢？于是我开始下决心把这篇经文背下来。我背法是采取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到整篇脱稿背下来。在背的过程中，发现有很多人的观念挡住了我。之前认为这篇经文是讲给常人听的，但是背时才发现，这分明是讲给宇宙中高层生命的，讲给神听的，同时也是讲给大法弟子修好的那面听的。再背下去发现，既然常人都能听到大法了，那对于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来说，修炼那么久了，要求也更高了。我们不能停留在对大法的认知还在表面中，而是要审视自己同化法的程度有多少。我们也不能满足自己在修炼中的关和难都过去了，而是要问自己，我帮助了别人吗？我对项目、对整体起到了多少积极正面的作用？过关中，我们也不能简单的谈我可以放下生死，而自己的根本执着是否能找到。在工作中、生活中遇到问题时，我也在时刻反省自己，每一次的起心动念中是否还存在着思的物质？为什么事情在我这儿出现了阻力？随着这篇新经文的发表，我发现人世间的天象变化也随之而来，大量的人选择实名退党。我在做客服工作中收到了一些客户给我们发来的感谢信，他们说，你们都很辛苦，现在全世界都指望你们了，只有你们才能给人类带来希望。也有说，我欠一个给法轮功的道歉。人世间每天都在发生很多事，正法进程也快得让我们应接不暇。大法弟子背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重大，让我体悟到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让我们互相鼓励扶持，走稳走好这段路。因为媒体的工作真的很忙，所以我还不能算完全背下整篇经文，但我真的每天背，每天背，有空就背，一天没停。背的过程中收获真的太多了。以上为近期背法的一点心得，也希望能看到更多这方面的交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期间为同修提供资料与技术支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4日。我是一名中年大法弟子，修炼大法近20年，下面是自己在疫情期间为同修提供资料与技术支持的一些修炼体会。一、疫情期间做资料。2020中国新年初，本地也因武汉疫情爆发而开始封控管理，各个小区限制出入，只留一个进出口，还要信息登记，为保障同修能够及时获得救人的真相资料和明慧周刊， 我把一台惠普宽幅打印机搬到自己家中，自己下载打印装订，按周给各个片区的同修送过去。为避开正门，需要另找入口，我经常是在天黑后到地点先把资料扔或塞进去，文质彬彬的我再跳墙翻过围栏，直接敲门进入同修家。那时我的耗材准备充分，疫情资料应有尽有，同修们多数也做得很好。后来疫情防控松了，资料传递就方便了，这些做资料的工作一直持续到现在。为了不浪费大法资源，前段时间我把另一台不能工作的惠普打印机很费心力的又修好了，现在是两台机子同时欢快地做着真相资料，也穿插打印着《九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些书籍，转到别处装订。二、注重安全。我购买耗材使用专用手机和亲友的银行卡，购物平台账号一两年换一次，收货地址不留自己真实小区地址，而写附近稍远地址自取。我的手机更是从来不和同修直接联系，宁可多跑腿也不打电话。打印的时候，为防止打印声音被监听，把手机设成静音模式，院外人员也听不到电话铃声，用防水袋包住，放到玻璃窗外的窗台上，再连上放在屋里的蓝牙音箱，来电铃声就能听到。三、安装温室系统。因为温 8.1 系统将不再提供安全补丁更新，我从技术论坛下载了同修开发的温室系统自动安装工具包，自己学会安装后，开始为当地和附近地区的同修换系统，同时也教会了当地几位同修安装系统。对其他地区在疫情风控不太严时，亲自到那里送去制作好的系统 U 盘，连夜教几位同修演示操作并做好笔记。对不具备自己安装系统的地区，就让他们烧笔记本过来，我做好后或买新机再给他们送过去。途中因跨市需要检查登记，出于安全考量，我使用亲友的手机健康码来通行。对于几百公里以外的地区，就托人把存有装机教程的文档和视频的系统 U 盘烧过去，由以前有一定基础的同修安装系统，并在明慧站内信箱中加以指导，为同修们提供一个安全上网的新系统。四、十多年坚持每天阅读明慧网文章。多年来，我一直平稳地做着三件事。我是上班族，虽然相对于同修，学法时间不是太多，但是对于明慧网每日文章，这十多年来，几乎每天的文章都下载来看，从中学习同修们的对迫害和病业的正念，对师父的正信，对法理的正悟，也及时了解和发布迫害消息，吸取教训，时刻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明慧网让我受益匪浅，希望有条件的同修都来上明慧网，没有条件的也要创造条件来上网，那是大法弟子在人世间的重要交流窗口，对我们修炼的提高，避免走弯路很有帮助。每天都能够与全世界的同修们交流心得。五、自己没有怕心，家人也不担心。我的家庭环境还没有完全开创出来，妻子还不完全认同大法，觉得我不收礼，做人有点傻。家里的钱他一直保管着，只给我一些生活费，但是我做资料修机器他并不管。进到我的工作间，看到满屋子的设备和待修的机器也不说什么，有时外出我到外地同修处几天他也不管。因为我自己从法理上从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与迫害，他也不担心我会被迫害。20年来，警察只去单位找过领导了解我的情况，但没有直接找我。2008年奥运期间，单位在值班室看管我，并以工作威胁逼我写保证书。当我郑重地说出我不怕，我什么都交给师父了，那一刻我浑身轻松，压力顿无，迫害也随之烟消云散了。我自己也干好本职工作，多次拒收红包礼金， 多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六、结语。大法弟子是神的使者，是身负在末法末劫时期救度众生的重大使命与责任的，不是为了个人解脱而修炼的。师父教给的三件事必须要做好，虽然搞技术做资料占用的时间较多，但只要有机会和时间，工作和生活中碰到的有缘人，我都会和他们讲真相，劝三退，珍惜哪怕是一走一过的机缘，也会把慈悲留给对方。这其中包含着师父对有缘人的引导与巧妙安排。在正法的最后时期，我们大法弟子还是不能松懈，希望共同利用好有限的时间，修好自己，互相配合，救度更多的众生，不负师尊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怕心，大胆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9日。前年，在邪党所谓清零中，我被迫流离失所。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修炼历程，为明晰自己的不足，更为走好以后的修炼之路，我将这一年多的修炼心得做一个总结，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找出根本执着，去除人心。现在我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没有破除掉邪恶的安排，是因为自己的人心被钻了空子。20多年来，我的修炼路走得比较平稳。在常人中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都比较优越，有很多人心潜藏着不自知。当这些优越的环境失去时，并且面临被邪恶追找的威胁时，我才强烈地意识到，常人中的名利情竟对我有如此大的影响。在痛彻心扉的心灵震荡中，我一遍又一遍地背诵转法轮，如饥似渴地学习师父的海外讲法。在这个过程中，我找回了久违的学法入心的状态。这些年我的学法状态已有太长时间是浮于表面了，发正念也是昏昏欲睡或杂念丛生，这样的状态怎么可能精进实修呢？所以才会被邪恶钻空子，造成损失。能静心学法后，我常常为师父的慈悲而感动得落泪，也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对自己的时时保护与点化。这次磨难暴露出我的最大问题，根本执着，不愿失去人中的安逸生活。就是这个根本执着使我安于人中的平稳生活，也是这个根本执着使我在失去一切后痛苦难过。渐渐的，我悟到，是自己的人心招来的磨难。在这个磨难中，我能去掉执着，消去业力，提高上来，那么也就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因平时整天处于忙碌之中，无暇细想自己的一丝一念是否都符合大法。现在闲下来后，对照大法，找出自己一大堆人心，怕心、安逸心、虚荣心、争斗心、显示心、色欲心，还有对亲情的执着，党文化的一套东西也已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思维和行为之中，甚至到了难以觉察和辨别的程度了。如爱评论、爱发表意见、爱强加于人、 尤其对亲近的人，说话也是大声大气，毫无传统文化中女性的温婉。这些人心与观念不去，严重地阻碍了自己的提高，更严重的是影响了救度世人的效果。在被骚扰中，由于争斗心、急躁心和怕心没去，在与接触的人讲真相时效果就不好，没有把真相讲清。在与社区人员、单位领导讲真相时，讲法律依据，也讲了大法真相，但很急躁，急于压倒他们，表现出了较强的争斗心，忽视了修炼的根本。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在众生面前，你的话一出口，你的念一动，就能使不好的因素解体，就能使毒害世人的在人的思想因素中的不好东西解体，那么人就明白了，你就能救了他。你没有真善的强大力量的作用，你就不能使他解体，你在讲清真相中就起不到作用。所以平时扎扎实实的修心非常重要，只有修去人心执着，才能具备修炼人的善和慈悲，才能更好地救度世人。而且我剖析内心，发现还有一颗强烈的怕心，促使自己以抵制邪恶为借口，将保护自己放在了首位。没有深刻地认识到大法弟子是承担着救人使命的，没有把世人的安危放在首位。追根溯源，为私为我的心在主导自己，也正是修炼没有达到标准，所以我没能破解这次迫害。二，修去怕心，大胆讲真相。这一年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去怕心的过程。这种怕心很强的时候，人不自觉地就把自己放在一个被迫害的位置上，很难升起正念来。我也深刻地体会到，怕就是一种物质，你越怕，这种物质就越强，牢牢地把人控制住，抑制了真我的正念发挥作用。在每次明白一些法理后，周围的环境就会有一些变化，会出现一些触及我怕心的事情或假象，怕的物质就出来左右我，让人十分难受。因为当时邪恶操控相关人员一直在找我，所以有时我会感觉自己马上就面临被抓的危险。意识到这不是真我的认识，就赶紧排斥它，发正念清除它，用法理强大自己的正念。反反复复磨了一段时间后，感觉这种物质弱些了，正念能占上风了。在这期间，在我很难的时候，师父就会点化我怎么做。渐渐的，我正念越来越强了，我决定以书面形式向单位领导讲真相，不能让他们被邪恶裹挟着无知的犯罪。当时也有一些顾虑，担心这种举动会打乱刚刚平静下来的生活，但想到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单位领导是我身边的有缘人，上次面对面讲真相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这次讲真相也算是一个补救的机会吧。于是我认认真真地写了真相信，反复修改，邮寄给单位。事情并不像我预想的那么顺利，我的环境似乎又变得紧张起来。我细细思考，可能是我在写真相信时心不够纯正，夹杂着一些私心，没有达到完全为他的境界。后来我不断加强学法和发正念，心态越来越稳定，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又一次给单位写了真相信。也许这一次有了提高，我的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我也能坦坦荡荡地与单位领导会面了。从被怕心控制的惶恐不安，到较平静地去面对， 这次去这个顽固的帕辛经历了大半年的时间。在这次磨难中，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对师父的感恩。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与点化，如果没有大法的指导，自己是不可能走过这次磨难的。以后唯有精进实修，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三，堂堂正正回家，否定经济迫害。随着时间的推移，修炼的路也在往前走。通过发正念，很明显地感觉到干扰自己的邪恶因素少了，空间场也清亮了，心态也稳定了。我问自己，如果面对邪恶的干扰，应该怎样去面对？从这次磨难中吸取的深刻教训告诉我，要用慈悲善心去面对每一个有缘人，因为他们都是等待得救的生命。无论他是社区人员还是警察，我的使命就是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当然，我并不承认邪恶旧势力强加的迫害，师父不承认的，我做弟子的当然也不承认。有了这种认识后，我决定堂堂正正地回家。有了师父的法理指导，我心里更踏实了。我顺利地回家了，正常地出门买菜、出行，即使遇到以往做眼线的人，我也很坦然。不过，我察觉到自己面对这样的生命，心里总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疙瘩，没有做到纯善。思忖一下，好像还是私心在作怪，没有以慈悲众生的心去对待任何人，哪怕是伤害自己的人，其实这是非常可怜的生命。如果没有改变，这样的生命将面临多么可怕的结局呀。有一次我听到门禁铃响，拿起话筒一问，才知道是派出所的。我没有多想，很平静地开了安全门。当时没有怕，只想着要祥和地对待上门来的人。没想到等我打开自家门后，两个年轻的警察看到我后却找个借口离开了。过后我不自觉地用常人中的各种理由来分析他们上门来的原因，但马上意识到这种思维不对，随即向内找，找出了安逸心，并且发正念解体邪恶的干扰。自我流离失所后，我就没有了经济来源，这无疑是一种经济迫害，这肯定是旧势力安排的，我不能承认这种迫害。所以我一直在向领导要求回单位上班，保障我的合法权益。我也一直尽力取得领导对我正常上班的支持，因为这也是他们善待大法弟子、摆放位置的机会。为了否定经济迫害，让我们这个系统的领导也能明白真相，我又给系统的领导写了真相信，希望上级部门的领导也能通过这件事得救。在没有得到任何音讯的情况下，我有些失落。挖挖根，还是人心在作怪。找到了自己的利益之心、安逸心、对家人的情，还有那么一点点自我价值不能得到体现的失落。是执着心，就得赶快修去。只有不断地纯净自己，才能在正法进程中走稳、走好。四，结语。我通过这一阶段的修炼，深刻地认识到修炼的严肃，修炼人平时要扎扎实实地修心性，守好自己的一丝一念，每个层次都要严格地达到标准才能过关。而且我也感受到师父时时就在我们身边保护着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要发自内心地珍惜这万古难遇的宝贵机缘，牢记大法弟子的使命，努力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不辜负众生的期盼。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叩谢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应在法上帮助病业磨难中的同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怡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30日。多年来，在我们身边经常出现遇到病业磨难中的同修，这都是旧势力以毁灭众生为目的而对大法弟子久远的安排，当然我们不承认。于是众同修对难中同修全力帮助，有的同修闯过来了，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有的没有闯过来，有的身边的家人同修因多年的拖累也出现病业观难，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也有的同修帮完这个接着又去帮那个。同修出现病业磨难的原因很复杂，有的是旧势力以考验众同修为由而让其走的，有的是其与家人同修有历史渊源，曾相互签约，此时以此方式还债，有的是长期没有去掉根本执着，对正法修炼认识不明确，被旧势力安排了太多执着与大漏，自己又意识不到。面对病业磨难中的同修，我们如何理性地在法上帮助至关重要。昨晚去同修家，他刚刚从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处回来，又累又乏，还没有学法。他说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已经不能自理，由三组同修轮流看护。我问你们与其共同学法练功吗？同修说不能，只要一学法练功发正念，其就喝水解手，总是这事儿那事儿。我问你们与其交流了？同修说其说找到这个心那个心，说了一大堆人心，我也没细听。从同修处回来，我就想三组轮流看护的同修，其中有两位是当地技术骨干，其余几位也是在多年巨关巨难中走过来，且一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做三件事的同修，而且病业磨难中的同修还急需夜间陪护的同修正在找。我就想如果我们不能在法上去帮助同修，真的得不偿失。其实真正帮助同修化解危难回归正途的唯有师父，那么我们如何在法上帮助同修圆融师父所要的呢？我们帮助同修不是仅仅在生活上给予帮助，更重要的是给予法上的支持，帮助其找出是什么人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与其共同学法练功的同时与其交流，引导其渐渐地找出问题的根本症结是什么，不要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一味地找这个心那个心，应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认识到这一切都是旧势力为阻挡其助师救人而安排的所谓观难，在急需抢人救人的危急时刻，让其躺在床上，又让帮其过关的同修们不能做好三件事，这种安排本身就是罪恶，全盘否定这一切，帮助其树立在法上的正信与坚定正念，然后共同发正念，解体邪恶的安排。只要其决心归正人心，并发自内心的要助师救人的正念一出，师父一定会为其做主。如果难中的同修不在法上，言行处处不配合大家的帮助，其没有发自内心的想借助同修的帮助及时归正自己，决心走师父安排的路，那么我们的帮助就没有意义，我们只是在消耗师父用巨大付出与承受为我们争取来的正法修炼与救人的时间而已。只要一学法练功发正念，其就喝水解手，总是这事儿那事儿。如果真像同修所说的，其已经被旧势力利用而不自知，而大家也已经在旧势力安排的难中了，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不能长期这样消耗下去，我们要考虑众生的期盼，正法的需要，我们应抛却人情，理性地看待这一切，其有家人有收入，故意陪护人员的同时，我们适当的关心也合情理。如果同修没有家人没有收入，那么我们大家自愿凑钱帮其找陪护人员，解一时燃眉之急。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摆正正法修炼与错综复杂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助师正法救人为大。不在法上的认识，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私心，愿意为他，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号。我是1998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这么多年来心里始终把握一个尺度，就是自己的形象代表着众生能否得度的大问题，所以自己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平时严格要求自己，乡亲们给我的评价很高，我三件事都在做，自觉能跟上正法进程。但是2016年与我关系最近的两位同修被绑架，被非法判刑，尤其是附近多名同修也遭迫害后，我生出来了很严重的怕心，从此用人心保护自己，不向内修找人心，还认为自己不错，三件事也拖拖拉拉的在做，不知不觉中慢慢的滑了下来。师父慈悲一次又一次地唤醒了我，使我明白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第一部分，突破自我，为他着想。2016年，同修在学法小组被绑架后，小组就散了。这种状态持续了5年。2021年，几位同修到我村来，发现了这个问题。通过交流，我认识到了这种状态不对。第二天，我和同修商量，成立了两个学法小组。我们小组有3个人，其中一位同修多年来学法语速快，吐字不清，还念错字。我和另一同修就放慢语速，及时耐心地纠正。同修改变很大，也体悟到了认真学法的好处。这样风雨无误，从5月份坚持到10月份。一天，好心的邻居告诉我，他家孩子晚上放学时，看见我家墙外有一辆警车停在那儿，让我小心。2008年，我曾因上同修家拿明慧周刊被迫害过。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心里就有点不稳，但转念又一想，学法小组是师父留下的，跟邪恶没有一点关系，他也不配操纵众生对大法犯罪。但在大陆还是邪恶迫害的环境，还需要理性，注意安全。我们3人一合计，就把学法的地方换到了我干活种菜的菜棚子里。转眼冬天到了，日照时间短，又要学法又要下菜，时间不够用。我就想以法为大，以同修提高为第一位的，也就是在私我与为他之间，我就得选择为他。每天我都在放完棚背后带着头灯，把当天没有摘完的辣椒下完。1年集体学法下来，同修的语速正常了，也不念错了，我们3人在修炼上有了明显的进步。一天，我发现一只辣椒上面开了20多油檀婆罗花，绿色的椒面，白白的小花，我很高兴，知道师父在鼓励我。第二部分，突破私心，愿意为他。2022年5月份，一同修梦见我处于危险中，他及时打车到我家与我切磋，让我放下私而为他。他的话冲击着我的心，当时我的头很胀。我是个很被动的人，什么事愿意配合，不想出头露面，怕这怕那，担心顾虑很多。自己心里也知道为他是在法上，但是怕心，不愿付出的心，不想吃苦的心包裹着我，我都觉得没法说出口。同修走后，我问自己，想修吗？想修就得往前走。我给师父上了一炷香，跟师父说，师父，我愿意为他。过几天，本地发正念清理邪恶，小妹同修说，大家在一起发，力量大。于是我就挨家找了5位同修，大家在一起发正念，学习了师父新经文醒醒，并切磋交流。这是5年来大家第一次坐在一起坦诚的交流，大家心在一起，形成了整体。当晚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裤子里边有5个大狮子被我掐死了，我知道那是师父点化我，私心被解体了很多。3，突破自己，学上网。一次，我清清楚楚地做了一个梦， 梦中我走路的腿很软，没有力气，而旁边的人迈步很坚实，大踏步在走。我悟道，只有在法上修，去掉思，才能不闻应是有力。邻村的一名同修为我们送了89年的明慧周刊。我虽然知道等靠要是不对的，但是之前由于怕麻烦，怕出事，不愿意去做，说到底还是思。这时我提出为同修减轻负担，为我村同修装小卡看周刊。同修非常配合，主动准备好路由器、笔记本电脑等，并找技术同修帮助安装。同修教我很耐心，刚开始由于没有什么基础，我的脑袋像包着东西，教点忘点，而我又怕没修炼的丈夫下班看见。就在同修收拾东西要走时，丈夫下班进门，同修与他说话，他都没吱声。因为以前我被迫害时，丈夫也被派出所非法扣了一整天，所以他很害怕家里有电脑等与大法相关的东西。考验来了，同修走后我去做饭，丈夫生气地拉长脸去打开电视，可电视没出图像，而每天都正常。这一下他更生气了，倒到床上不起来了。他是个内向，言语非常少的人。由于不懂如何让电视出图像，我也不知如何是好了。心想，找常人修理，又怕把同修刚装好的给弄坏了。这时师傅帮我了，我壮着胆子到电视那儿，拔下电源，红灯变绿灯，然后再插上。哇，电视出人了。我赶紧对我丈夫说，起来吧，别生气了，电视好了，饭也好了，一边吃一边看。于是他顺顺当当的起来吃饭了。我心里明白，是因为我怕丈夫看见的不正的念招来的。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我也来了正念，我做的是最正当事儿，谁也不配动，人也不配，神也不配，谁动谁是罪。后来同修又来了两次，丈夫也正常和他说话了，还主动让同修有时间来串门。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自己的悟性在变，遇到事会主动在法中悟，去实修归正。第四部分，践行使命。由于同修多次和我交流，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我和本村的同修相互配合，主动找病业磨难中的同修，找掉队的同修，以达到师父要的整体提高。我也把协调的概念转变成了为他的概念。附近有位老同修从监狱被迫害回来后，修炼状态不太好，学法有点犯困。我突破自己的观念，主动去和他学法。因当时大棚里有活，我本打算上午干活，下午和同修学法。在知道老同修是上午学转法轮，下午学各地讲法时，为了不打乱同修的安排，在我和他之间，我选择了放下我，上午学法，下午干活。过程中，我修去了不愿一个人给别人发正念，不愿到老同修家久待的人心。因为那年，我给住医院的大嫂同修发正念，梦见一帮小黑人举着一米多高的吊瓶，带着大针头追我，没追着，我吓醒了。我怕一个人打不过邪恶，受伤害。另一个原因是，老同修是在家学法时被绑架的，听说头些年邪恶安装了窃听器，我怕被邪恶盯上。意识到了，我把这些不正的念统统清理掉，那个负面思维不是我，所有的人心都是私心。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真正的你是清净的，都是后天污染的东西，所以才要把它修掉抛弃，这就是在排斥它。上来什么不好的念我都排斥它。我们一起读法前半小时发正念，效果很好。那几天正赶上刮大风下大雨，我也从没误点。虽然辛苦，但我很欣慰，修取思，我愿为他。我上面记述的只是过程中的点滴，实际上师父点化我很多，同修帮助我很多，心行在其中的感悟很多。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不离不弃，如果没有同修的及时提醒，我可能还陷在思中， 自我满足。以上为个人现有阶段的认识，如有不妥，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望故乡》。杨建生是世界七大著名女低音之一，她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并考入了中国中央乐团，师从过世界知名音乐家沈湘，60年代世界首席男中音基罗贝科，70年代世界首席男低音罗西内梅尼。1994年他应汉堡歌剧院的邀请来到了德国，多次在德国举办个人演唱会。近年来在位于美国纽约全球瞩目的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中，人们已经领略了他与众不同的优雅台风及独特的嗓音。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明镜作词一生作曲杨建生演唱的歌曲《望故乡》。
遥望故乡在东方，神州文化源流长，长安古道映远前，向过往，忠孝仁义德为本，故神仙先世流芳，敬天顺道民安康，盛世天神云扬，遥望故乡山水长，我的故乡乡亲未曾忘，岁月沧桑千百度，悠悠孤风心声望，温馨祝福几卷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